前我们正讲到罗马书第十六章，让我再提一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有益处的。我们正讲到保罗逐个的称呼人们的名字，对他们说话并问好的这一部分，我甚至无法正确念出这上面所有的名字。我知道如果我都读一遍可能会念错一些名字，所以我不会全都讲一遍，但我想说的是，在这本书里，在我手上的是罗马书第十六章的注释，已经全部打印出来了。这章的注释足足有十页的篇幅，在注释中我做了极其详细的解释，这些都是我在电视节目中不会深入的，原因是大多数观众对此并不感兴趣，但通过其中的每个点仍然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让我来读一下这段中的一些经文。罗马书十六章一节说，我向你们推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仆人，请你们在主里以圣徒佩德的方式来欢迎她，无论她在什么事上需要你们，都请你们帮助她，因为她实在帮助了许多人，也帮助了我。有些人读到这里可能会想，嗨，这是个生活在2000年前的女人，保罗向她打招呼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一遍，我不会讲得太详细，这是圣经中唯一提到菲比的地方。而另外一处则是在罗马书第十六章末尾的下标处，并不是所有的圣经版本里都有这个下标。大多数人认为书卷末尾的下标是人们誊抄这些手稿时加进去的，但他们认为还是要准确一些，所以下标的内容也包括在内了。下标的内容说到，菲比就是为使徒保罗这封信带到罗马的那个人。仆人这个词，圣经说他是坚格里教会的仆人。仆人这个词在圣经中多次被翻译为执事。所以很多人相信菲比是早期教会的女执事。你看，当开始谈论女人是否可以传道时，这节经文就变得很重要了。我不是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花好几天时间，我只想指出这个用来描述菲比的词和很多地方用来描述执事的词汇是完全一样的。由此，很多人认为菲比是一位女执事，妇女们从第一世纪开始就在从事服事工作了。在历史方面的圣经补充资料中，有一本由约翰·D·戴维斯编写的圣经词典。他说，早在公元100年时，历史就为我们提供了比提尼亚的教会中有女牧师的信息。所以这些资料再一次的支持了这个观点，我就不详细讲了。但你看，即使你读保罗对其他人的问候，其中也有这样的珠玑般的小精华，因此我们不需要彻底忽略掉这些内容。注意看，这里说到，他们之所以要帮助他，是因为他实在帮助了许多人，也帮助了我。保罗是在告诉这些人，要帮助菲比上路。帮助是指在经济上帮助他，需要钱才能旅行、吃饭、乘船等等，那个年代要做的事。所以保罗是在请这些人帮助他，但要注意他说的帮助他，因为他帮助过别人。这是另一个重要的教训，那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希望所有人都帮助他们，但你有没有帮助过其他人呢？你知道，我一直在告诉传道人们这一点。我们收到了很多进入我们事工的资金。人们会问，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说，人们给予我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曾给予了他们。我们把资料赠送给别人，我们不再计算数量了，但我们已经赠送出了超过1亿本的书籍、CD 与 DVD。我们已经赠送出了许许多多数以亿计的资料。有时人们会捐赠，但有时我们会寄资料给那些完全不捐赠的人们。上次我们查了一下，我们看到了这个数据。事实上，在要求我们提供资料的人中，有 53% 的人完全不捐赠，而我们还是把资料寄给他们。有些产品有固定价格， 例如我们在此推出的套装产品，包括我的活评论等内容，但我的大部分资料只是标注了建议捐赠金额，意思是说这是我们希望收到的金额，但有的人会打进一块钱，也有的人会打几块钱。我也碰到过打进一分钱或一角钱的人，而更多时候人们则是什么也不捐赠。有 53% 的人联系我们，要求我们的资料，并且什么也不捐赠，我们也会寄给他们。所以我是这样告诉传道人们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在人们的生命中进行了储蓄，我已经将话语播撒在他们里面，因此当我有需要时，我可以告诉我的会众们，这是神让我去做的事，你愿意支持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提款是因为我已经做出了储蓄，但有些人想要进行提款，可你却未曾进行过任何储蓄，那是行不通的。如果你从来没有储蓄过，你就无法提款。我讲这些都是为了说明，保罗谈到菲比时说，你们要协助他，帮助他上路，因为他实在帮助了许多人，也帮助了我。菲比一直在撒种和给予，因此对他来说，从他曾给予过的人那儿得到回报是合理的。可是有些人四处走动，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给予他们，然而你却什么都没有给予过别人。如果你想要获得，你需要学会如何给予，这就是神话语中的一个原则。罗马书16:3说，请问候普西拉和阿奎拉，他们是我在基督耶稣里的同工，为我的生命他们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单我感激他们，就是外邦的各教会也都感激他们。请问候在他们家里的教会，请问候我亲爱的以佩尼托，他是亚细亚省归入基督的初熟果子。关于普西拉和阿奎拉，我不会花时间细讲。在使徒行传中谈到说，他们是编制帐篷的，因为保罗也是编制帐篷的，他们住在一起，一起经营帐篷的生意作为副业，来支持他们的事工。而普西拉和阿奎拉正是把神的道更详尽地讲解给阿波罗听的人。我可以对这一点做更多的解释。在那之前，阿波罗不明白圣灵的洗，他只是传讲耶稣是弥赛亚，以及人们需要接受他，但他不知道圣灵的洗，不懂得说方言，也不明白圣灵的恩赐。所以在使徒行传中说，普西拉和阿奎拉就把神的道更详尽地讲解给他听。使徒行传中有经文提到了他们。接着罗马书16:5谈到了他们家里的教会。了解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些事。直到公元四世纪，直到公元300年前，教会都是在家里聚会的。罗马皇帝归向基督教后，基督教才不再被迫害，而是被接受了。实际上，在公元300年左右，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从那时起，人们才开始建造教堂之类的建筑。但在那之前，教会都是在家里聚会的。据估计，仅以弗所就至少有5万到10万基督徒，这些人都是由提摩太带领的。然而，他们都是在家里聚会的。算一下，若在一个人的家庭中有100个人，我认为这就已经很多了，因为那时他们的家并不像我们现今这么宽敞，所以也可能是不到100人，也许是50人。但若假设是以100人为单位，如果我们保守地说，以弗所有5万个基督徒，那么就有500个家庭教会。正如普西拉和阿奎拉这样带领团体的人，他们每个人的家庭都是一间教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那个小型教会的牧师，而提摩太则是他们所有人的牧师。即便如此，教会却在这样的环境中蓬勃发展。你知道，我可以花上整集节目，或是一整个星期来讲这个内容。但是我要快速地讲一下，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些超级教会，有些海外的教会有2万人、3万甚至5万人。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只要他们有小的团体，好让人们可以得到服侍。大多数巨型教会都尝试这样做，去建立小团队或更小型的小组，人们可以在那里建立关系。 但当你身处有一万人规模的教会中，是无法拥有新约时代的亲密关系和团契的，除非你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它实际上会成为一个障碍，而教会也不再是新约时代的教会了。我认为这些超级教会可以以集体的形式做事，如果一万个人聚在一起，的确可以在一个社区中产生小型家庭聚会所不能带来的影响力，但若在大团体中有许多小型团体作为其组成部分，我认为这将是理想的情况。我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有一个200人的教会，他们曾是家庭教会，他们的方式是通过视频，但偶尔也会聚在一起，并且他说这样做比他们都在一起时要有效得多。总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些事情。教会曾在这种家庭教会体系下蓬勃发展，而当他们开始拥有大型教堂和建筑时，我认为他们的关注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基督的身体是没有帮助的。不管怎样，我们得往下讲了，有些名字我就略过一下，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只是我还想讲一些其他的内容。第六节说，请问候玛利亚，她为你们多多劳苦。在圣经中有许多位玛利亚，这是个很大众的名字，没办法知道他具体是哪一位。第七节说，向我的亲属安德罗尼克和尤尼亚问安，他们在使徒中有名望，也比我先成为在基督里的。保罗称安德罗尼克和尤尼亚是他的亲属，这里的尤尼亚是女性的名字，因为他们比保罗先成为在基督里的，保罗向他们二人一同问安。很多人都认为这两个人是一对夫妻，事实上保罗说他们也比我先成为在基督里的。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象征意义上的亲属，就像我们称其他人为弟兄姐妹，并非肉身的血缘亲属，而是主里的弟兄和姐妹。在罗马书第16章中，有六个人被保罗称为亲属。我们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在血缘上的亲属，但若正如本节所说的，这二人的确是保罗肉身上的亲属。我个人倾向于相信安德罗尼克和尤尼亚与保罗有血缘关系。如果确实如此的话，圣经说他们比保罗先成为在基督里的，这意味着他们二人已经重生了，他们在保罗之前先领受了福音的信息。那么我们只能估计，其实更应该是说猜测，他们二人在保罗重生前向他做过见证吗？如果他们做过见证，那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因为保罗曾逮捕基督徒并关进监狱，他甚至还曾作证反对基督徒，杀害了其中的一些人，所以这二人是否曾向保罗做见证，我们不得而知。那么这两个亲属对于残害教会并造成巨大破坏的保罗所带来的又是什么影响呢？这真的相当有意思。与其跳过以上所有内容，我认为去思考其中的一些问题是很重要的。保罗很有可能从他们二人那得到了见证，或许他知道他们的事，又或许他没有迫害他们，是因为他们是亲属，我们也不得而知。第八节说，请问候在主里我亲爱的安普利亚托，请问候欧巴诺，他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同工。再说一遍，有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怎么念，欧巴诺我在基督里的同工，以及后面的这些人，我要跳过其中的一些名字。在第11节中他说，希罗迪恩是他的亲属，问候在主里劳苦的特鲁菲娜和特鲁弗萨，这两个都是女性的名字。在这里又有一些妇女们因着她们为主所做的工而受到了称赞。请问候亲爱的佩西斯，佩西斯是佩尔西亚的希腊名字，所以很显然这是一个归向主的外邦人。第13节接着说，请问候在主里蒙拣选的鲁福斯和他的母亲，对我来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指在肉身上的母亲，还是指在主里的母亲。 例如某个对你产生影响的人。在圣经里有另外一处也提到了鲁弗斯，当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背着十字架，在十字架的重压下他摔倒了。那些人抓了一个叫古利奈的西门的人，强迫他来背耶稣的十字架，并且圣经说这个西门就是鲁弗斯的父亲，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同一个鲁弗斯。但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鲁弗斯就是为耶稣背十字架的人的儿子，这中间可能有联系。第一世纪的教会应该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在第十四节中是其他几个被问候的名字，在第十五节中又再次提到了一对夫妇的名字。接着第十六节说，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礼彼此问候，基督的各教会都问候你们。你知道吗？有五次，我不确定现在能不能找到那张提到这一切内容的笔记，但保罗在圣经中曾吩咐过五次，叫信徒要用圣洁的亲吻礼彼此问候，分别是在哥林多前书16章20节、哥林多后书13章12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6节、彼得前书5章14节，以及目前的这节经文。对此我的观点是，你知道，有些人会拿这一点来说事，圣经里这样写了，所以我们得用圣洁的亲吻礼来问候每一个人。你知道吗？我去法国时，我在法国服侍过很多次，那里的习惯是问候某人时要拥抱他们，他们会亲吻你的双颊，所以我就这么做了。我并不反对，我认为信徒之间有着一种属神的爱。保罗也说，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礼问候弟兄们，但注意，他说的是圣洁的亲吻礼，在其他经文中，保罗说的是爱心的亲吻礼。你要小心，因为有些人这样做，但却带着一点侵略性的意味。有些人可能会把这当作一个侵犯别人隐私的机会，并强烈要求这样做。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想用圣洁的亲吻礼来问候那个人，若是这种举动没有祝福到他们，那么你这样做就是错误的。我到法国去时就是这样的，男人们之间也是如此。但如果你到其他的地方去，我向你保证，这样的举动是非常令人反感的。因此，回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中所讲的内容，我们需要分担别人的软弱并帮助他们。有的人判定这一天比那一天重要，有的人却判定每一天都一样。你知道，你需要让你的理性确信不疑。其实只要被你亲吻的人也有同样的感觉，那么用圣洁的亲吻礼问候彼此当然是没有错误的。我知道这涉及了许多人不想谈论的话题，但这的确是在圣经之中的。在第十七节，圣经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标记那些针对你们所受的教导而制造分裂和绊脚石的人，你们要远离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是服侍我们的主基督，而是服侍自己的肚腹。他们用花言巧语欺骗单纯人的心。这是在说我们要标记那样的人。标记这个词是说我们要回避他们。我们需要，我认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提防这样的人。有些人就是喜欢引起争论，这样的人到哪里都会揪住一切可以起冲突的事。就好比我刚才提到的，保罗说要用圣洁的亲吻礼彼此问候。有些人会将其制定为一项规则，他们会试图将其强加在人们身上，使其成为一个引起困扰和反感的问题，并冒犯别人。任何一个会做这种事的人，你们都需要标记他。你需要提防这样的人，并将他们带来的影响最小化。还是同样的，你得把它放在上下文背景中来看。保罗在前面刚谈到要接受在某些事上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们，有些事没有商量余地，还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我们不应该在小事上大做文章。但与此同时，那些四处走动的人也在造成伤害和冒犯。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情况，并意识到一点点酵母能使整个面团发酵。对待这样的人， 这就是圣经的依据，不要把他们放在领导的位置上，不要给他们可以随意站在人们前面并做事情的自由。我们需要标记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会造成分裂。我认识这样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指出所有的错处。在我们学校曾有这样一位女士，我们刚搬进学校大楼时，消防部门的人告诉我们，我们礼堂里的壁炉尚未经过全面认证，因此他们强迫我们必须用胶合板把它们围起来。我的意思是，我们有了一栋漂亮的新大楼，一切都很棒，但刚搬进去时，我们用胶合板围住了壁炉，上面还贴着市政府让我们贴的警示牌。在开学的第一天，每个人都在看所有漂亮的设施，一切都是那么好，但这位女士走了进来，她只看到了壁炉周围的胶合板。他说，你要把每一件事都做到卓越才行。如果你愿意向我敞开，我可以告诉你该怎么做事。接着他就开始了批评，而这样的事还不止一次。假设有九件对的事，一件不对的事，他总是要指出来那一件事的不对。你知道吗？我爱这位女士，她在很多方面都很好，但我们没有把她想要的权柄位置给她，我们标记了她，因为那只会引发冲突和分裂。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做这种事，这就是保罗谈到的情况。